山清太保戴宗久供不离原词，就是那套词儿，你怎么问没新鲜的。后来蔡九知府有点累了，好吧，画供，把供画了，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。黄铜办呢？那么事到如今，你看应该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我的意思，把他们杀了就得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杀人，我得往上行文呢。省院的批文不回来，怎么能够处死呢？哎呀，大人呢、事有特殊，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，必须得当机立断，先把人杀了，而后再行文，补这个手续也不被吃完。说的对，好吧，同伴呢，你回去歇着吧。这一两日之内，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。
是是是。
这下子糟了，蔡九知府马上把孔目找来了。哪个衙门都得有孔目，孔目啊，专门负责管案子的。这孔目姓贾，蔡德章就问他：“贾孔目，我想要出斩宋江和戴宗，你看看哪天合适？明天行不？”这个贾孔目跟戴宗过命的交情，俩人关系密切呀。他一听这心就一翻个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那凭自己的能耐救戴宗，那是办不到的。但是想办法拖延点时间，还是可以的。以尽朋友之情呗。能叫他多活一天，我们俩也没算白交啊。所以这个贾孔目把本拿过来，假装翻了几篇。回大人，明天不行。
哦，为什么？
明天呢是国家吉庆大日，没有出大差的，要砍人的话对国家不吉利。
哦，对。后天怎么样？
后天也不行，后天是慕容贵妃的寿诞之日，举国祝贺，怎么能砍犯人呢？
啊，这事大后天呢？
我看看，大后天也不行。
又有什么说的？
大后天是黑道日，不宜斩人，斩人的话对咱们江州也不利。
那你说哪天好？
我仔细查查。五日之后还可以，
那就定在第六天吧。传点手下，把刑场准备好了，本官要亲自监斩。
是。
这个贾孔目，就算呐、推迟了五天，多让宋江和戴宗活了五天，幸亏他这么办了，不然的话呀，这二位一个也活不了。五天的时间眨眼就到啊。那么知府衙门手下的人全都动起来了，法场也收拾好了，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。但是说到了出斩这一天，天还不亮，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，净面漱口，更换法衣，披上大红的斗篷，头上戴上大红的风帽。
监斩官吗？
在这等信儿。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，点着灯笼火把，人是乱窜呐。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，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，直接咣当当当。
戴宋江，戴宗， 宋江带走吗？
现在我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进来一帮人，把宋江架出来，把戴宗也架出来。这两个人受刑太重，都迈不了步，就像拖死狗这么拖着到了外头，换上醉衣醉裙，然后架到玉神庙，还得向玉神爷拜别。磕完头之后，有人架着，有人端过托盘，一人一盘，三杯酒一碗饭，酒叫断肠酒，饭叫断头饭，不吃不喝不行。俩人手脚动不了，有人喂。宋江一扬脖，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，勉勉强强吃了一口断头饭，晃晃脑袋。戴宗呢，一口没吃，光把酒喝了。然后有人过来，把他俩这个头发也全给破开，就披散开，往头发上刷吊胶，刷完的不发黏吗？每人在头上挽个嘴儿，这是出斩以前特殊规定的。然后呢，每人头顶上给插了一朵大红花。究竟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，为什么这么干，咱不清楚了。总而言之，手续挺麻烦。然后把俩人架在车上，拉到知府衙门，有100多名军汉护着车，想跑连门都没有。到了府衙之后，把架到大堂之上，回大人，罪犯宋江、戴宗已经押到。贾孔孟，把亡命招牌取过来。
是。
亡命招牌都4-5尺长啊，这边渗人了，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，一个犯人背后插一个呀，那上面写着字呢。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，罪犯宋江一名，因提下反师，高串梁山贼寇，反对朝廷，按律当斩，验明正身，刷一勾扔下去了。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，朱笔一勾扔下去了，给俩人插在身后。蔡九知府把袖子一甩，起身，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，2辆车，宋江在头辆车上，戴宗在第二辆车上，有人驾着，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兵阵护着车，前边吹起丧门号，敲起丧门锣，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从知府衙门出来，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，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，这叫宴路场啊，全是人呐、啊，房上也是人，树上也是人，房顶上还是人。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，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，大头领叫宋江，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，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，是3个脑袋6个胳膊，还是变脸猪眉呀、啊？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。此刻 宋江是心如刀绞啊。宋江心说，我白活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。平时靠好朋友周济，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，30多岁的人了，一事无成，到头来还要掉脑袋，我算白活呀。看来我该死，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。宋江这心呢，不知怎么想的。戴宗也是一样啊，要掉脑袋，心情能好得了吗？戴宗啊，往道两旁一看，认识不少熟人的，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，那意思永别了，来世再见吧。快到正当午时，来到法场，法场这块正中央有1亩多地的空地，不准站人，看热闹都在四周，用黄绳拦着。正中央是一座土台，两面有台阶可以上去，土台高7尺，这个台子叫断头台，专门给砍人准备。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，愣把脑袋给剁下来，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，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，像什么碎尸、凌迟、点天灯、五车裂，真是花样翻新，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。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，还专门研究这个。在死刑当中，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，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，一刀砍了算了，别剐了。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，据说这剐刑啊得刮3天呢。头一天呢，刮大腿和胳膊，一条一条拉，到晚上送回去，那玩意儿能不疼吗？疼受罪吗？就叫你难受。第二天接茬剐，剐个半死不拉活，第三天才挖心砍脑袋。如果现在用这种刑法，他怕弄出事儿，所以求个快的，这算便宜了宋江和戴宗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到了地方，差人上去把俩人架下来，又架到断头台上，面对面跪下，俩人离着1丈5尺远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清清楚楚。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，戴宗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那意思，哥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想救你没救成，把事儿还搞糟了。军兵压着，在每个人的身后站着4个人，都穿着红衣服，其中有俩抱刀的，有俩打下手的，那鬼头刀磨的那个快，专门砍人的分量加重，一般的单刀3斤5斤到头了，鬼头刀10斤08两，那背儿有1寸多厚，1巴掌多宽，那刽子手还都是大块头，平日没事可干，净吃好的，在衙门里开头份饷，要出红差呀、啊、还有赏钱呢、啊、生活忧郁，他能不胖吗？每年砍人的时候，他们活忙，
平日什么事没有，这些刽子手凶赳赳，气昂昂，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眼珠盯着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，干什么？找刀口，从哪下刀合适？那阵要出大差呀，那讲究和啰嗦多了，落一点手续也不行，正当午时才能开刀，没到时候不行。不像现在拉着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，梆一枪完了，那阵可啰嗦多了，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，看着时辰，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，骑着马来到刑场，升坐监斩台，差官在左右陪伴着，喝着茶水，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。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，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成千上万，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，东边来了六七十个打把式卖艺的，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，呼噜呼噜就往里挤，老百姓还挤不过他，这帮人还挺横，闪闪闪闪闪，都怎么还是在这往里挤，哎呦哎呦，一直挤到最前边，越过皇宫城还要往里挤，当兵就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，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了，站了，干什么呢？没看着这是刑场吗？此路不通，往后退。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，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，脖一扬，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哼什么呢？你比秃尾巴狗还哼！我们知道是刑场，看看不行啊！告诉你，别唬人。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，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，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。小小的江州弹丸之地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嘴巴狼藉的，你还不服管束吗？谁不服管束了？我们看看不行啊！哇，这就要打架。有人禀报蔡九知府，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，告诉把他们撵出去那就得了，只要不越过黄宗城就行，别忌讳了。这波还没等完呢，西边又出事了，来了一帮花儿乞丐，要饭队开过来了，能有一百来号，穿的破衣啰嗦，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，挤到前面来了，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看看，接官接官。当差的过来一拦，和这帮人更横，要饭的什么拘束都没有了，天是王大他是王二，没说吗？要上三年饭知县都不坏，肩不担担手不提篮，走千家串百户，要来好的吃好的，要来歹的吃歹的，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了，也豁出去了，所以这帮人也属于亡命徒，惹不起。当差的还得说好的，各位各位，留步留步，这是刑场，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，别往前挤了，留步留步，别过来别过来，别过这绳。哎，总算没打起来，南边北边都出事了，南边来一帮出殡的，哎呀，大车上拉着棺材，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，带着重孝，拿着哭丧棒，挑着引魂幡， 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，那能让他们过去吗？当差的百般解释，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，但是也站在前边了。还有一波扁担队，哎呀，都挑着筐，每人一条扁担，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，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，那扁担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吗？哎，闪闪闪闪闪闪闪，别怕！哎呦，你注点意，你怎么烂挤呢？你要到南方出差呀、啊，你要注意看，一点都不假。南方人特别勤劳啊，什么东西都讲推和挑。有很多人城邦聚伙，大伙给送个绰号叫扁担队，上船也挑着。江州这儿专门出扁担队，所以来这么多人也不奇怪了。他们挤在前边，把扁担筐都放下，哎，在这看热闹。单说蔡九知府，哎呀，就盼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呢？还没到午时三刻吗？正在着急之时，就见外面掌握时间的人跑来了，报时辰到。蔡九知府站起身来，把朱笔一勾，然后抛到地上，吩咐一声：“斩！”监斩官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。说了一个斩字，再看断头台上这八个人，啪啪啪，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。你戴着枷怎么砍脑袋？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，再举刀，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？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，头顶上跳起一个人，这人叫唤一嗓子，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：“大住手！”妈呀！这帮人吓得一哆嗦，抬头一看，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。再看这主，光膀子，穿着裤衩，光着脚丫，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。这对斧子分量加重，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。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，要大战刑场。